上次啊，已经说到了这个一切法略有五种，那么就从这个心法一直到这个真如，这是回答初问。那么先啊，这个具体的标列出来，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就是这五种五味白法。那么下面呢，这个就有注解，就是这个窥基大师啊所做的解。心法者总有六义，就是依次依次这个对所标列的法做一个呢总义，然后在后面具体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再继续这个劝解。心法总有六义，哪六义呢？就是一，即起明心，为属第八，即住种子，起现行故。这个是呢心法的第一种意思，就是即起明心，就是集集种种的这个呢种子，特指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声闻里面呢说到这个心识的活动，心识的内容呢将我们有情分成六个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么在大乘当中再分得更细，讲到这个心理这个层面呢更加细微，那就加了两个识，一个是第七识摩那识，一个是这个嘞第八识阿赖耶识。第八识为什么叫集起呢？就是大乘在解释心识的活动当中啊，贯穿这个轮回的生命现象，就说这个当中啊深层的心识它有这个嘞一个什么作用啊，就是会将我们现在所见所想所闻这些种种活动这个储藏起来，将这个影响的趋势力量做一个保存，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遇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缘呢，它就会将这个力量表露出来显现出来，就跟我们世间的这个这个一般这个认识的现象当中啊这个种子一样的，你这个这个花了有花的种子，树有树的种子，西瓜有西瓜的种子，那么先种了，种了之后就收获之后啊就有西瓜籽，这些西瓜籽啊遇到缘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发芽长苗开花，再结出西瓜来，将这个前面的这个花的特性表露出来，在遇到适当的这个条件的时候，那么就形容这个深层的心识啊第八识啊，这个有一个来储存我们现在一切活动的一个力量，就称这个这个储存性的这个作用呢为种子，就有这么一个类似性。那么这第八识的话呢，集住种子起现行故，就会收集一切 这个现象界、身心界的这个嘞力量，在遇到这个嘞时机的时候，它表现出来，在外是环境的表现，在内是身心的表现，这个是呢，第一个意，它积极，就是能够将种种的牲口意、商业的这个种种作用呢、趋势啊，收集起来。第二个呢是积极明星，数前期转时，能宣及诸法种故。第二个叫积极，第一个叫集起。集集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七卷十，也就是八十之外的前面的七十啊，这些活动它会能够熏染种子，它有这样的这个作用，就好像这个布，我们要把它染成蓝色，那就有蓝的颜色了。这个布本来是没有颜色的，本来是白色的啊、哦，没有任何颜色的。然后这里有这个蓝的这个颜料啊，它就沾染在这个布上，让这个布变成蓝色了。那么这个前期转时的种种活动啊，它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趋势。有这样相应的这个影响的力量，就能够熏集到种子里面去，种子就受这些前期转时的活动的这个影响，然后这个呢，就成了种子了。所以这个现行这个期转时和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相互的，互相呢，相依而有的，由熏集的力量储存起来，这个种子会产生种种的活动，种种的作用，然后这种种的活动，这种种的作用呢，它又，这个嘞，熏集种子，形成新的力量，形成新的作用，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就像好像这个波浪一样的，一波一浪的，这个水里面呢掉了一颗石头，掉了一颗石头之后，它就激起了这个水中的波纹，波纹就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嘞，就放到了岸边，它就有这个嘞。连贯性的这个作用，这是种，这个是新的第二义。那么这里有一个解释了，又是怎么说呢？或起或集起，属行七转现行，共集熏其种故。或集集明星，属于第八寒战集集诸法种故。那么另外一个解释了，就将这个集集和集起呢换过来讲，集起就讲这个是前面的七转时，就是这些这个星时啊，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它能够熏染起种子来，能够产生出种子来，所以称为集起前期转时。那么这个第八时的话呢，换过来也可以讲做的集集，就第八时它能够含藏，能够含摄一切种子，那么这就有两类讲法。这个集集明星和集起明星，一类说法呢，就是说呢，集起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呢，能够陈述一些力量，这个呢，产生种子，升起现行， 那么这个种种的现行可以去熏积种子，让这个嘞种子啊，这个嘞含藏这个种种力量，这个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七卷丝的这个活动呢，它这个力量熏啊，能够带来种子，所以集齐。这个第八识呢，它能够收集蕴含种种这个现象的这个作用，就称为集集。所以这两种说法呢都是一致的，这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差异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讲，分别说集集，分别说集集。这个是新的第一义、第二义，也是新的基本义，这是我们新的最基本义。它有熏集的作用，就是有集集的作用，有这个集起的作用。就像我们这个有些论书里面，有些经典里面，他就相对来讲讲这个阿赖耶识呢，就说的比较形容一点。这个你像这个药师经里面呢啊，说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啊，这个一生当中的种种的现象呢都会显现出来。他为什么会显现出来呢？就是我们这一生一世也好，还有过去的生生世世也好，这有具生神，就是有一个具生神呢跟着我们一起的，既人善恶，就是将我们的善的事情恶的事情呢也全部给你记下来了。所以临终之时呢，这些作用显露，然后呢表现着出来，在影响临命中的人往善去，往恶去，就是这样来的。它是有这个具生神，那实际上这个具生神呢，就是一种形象式的解释，也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他有收集诸法、处集诸法，这个影响的力量，成为种子，所以集集明心。集起明心，这是新的一个基本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见过的，我们去思维的，我们去经历的一切的一切，都会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形成潜在的影响力量，在将来的时候呢，某个时间当中，某个环节当中又表露出来，而在表露出来的这个生活里面、心思里面，它又继续推动，继续形成心理的认同、认知、想法，所以是一波一浪的。这就是新的一个基本的层面，有这两义。那第三义，三圆律明心，具能圆律自分禁锢，就是第三义呢，就是说了这个心啊称为圆律。为什么称为圆律？就是这个八识啊、诸识啊这些种种这个心啊，它都能够去攀缘思维认识相应的这个嘞境界，就是圆律自分境，就我们眼识啊，就能够认识种种颜色、种种形状，耳识就能够认识种种声音呢，这个音乐的声音，说话的声音，这个噪音，那么这个鼻识的话。就是能够认识这个香气，好的香， 不好的香，这个舌识就能够认识这个甜酸苦醋淡，六味，那么这个身识就会认识这个轻重冷，滑，色，这些触觉。那我们意识的话，他就认识很多了。意识就是说能够思维观察形象的、具象的、抽象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种种这个类事物的关系，这个意识都是能够认识的。那么这个第七识啊，它是非认识，认识它相应的境界，就是认识有自我、自内我、外境界。这个第八识呢，它就是储存种子，这个呢直接呢资料，这是比较细分的一个认识，包括一切的这个呢根深器界都含是在内。这个心就有远虑的作用，就好像这个草啊，就是有一些草是或者是那个爬山虎，它就是沿着这个墙一直长一直长，靠着这个墙长的，那么我们的心啊，它的缘律的作用就是靠着这些境界，靠着这些境界来活动的。比如说外面有声音，这我去缘的时候就听到了，如果没有声音的时候你怎么缘呢？就没办法缘，所以它一定是相应的境界来做缘的。这个是第三义。第四义，或名为识，了别异故，就是心呢又称为识。这个识呢就是了别的意思，了别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是分辨，能够有所分辨，看到这个前面的东西啊，是一个圆的，是个扁的，它是这个呢紫色的或者是蓝色的，那就是对这个形状、对这个颜色形成相应的分辨，能够去分辨它，这个就是了别为性，了别为性，这个是识的意思，也就是心的这个嘞，第四义，了别为义。当然各个识有各个识的不同的了别，这我们现在就讲是认识的作用，就称为了别。五或名为义，等无见故，这个心啊又称为义，等无见故，这是指这个心理活动啊，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心啊，它是一念一念一念接一念的，等无见，就是等类而流，没有间隔。你看我们日常的时候，这个想法了是非常多的，一个想法没有了，马上又升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了，接下来又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刹那刹那刹那生灭相续。所以这个第五的时候说这个心啊，又称为称为意，就是等无间，没有间隔。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有没有啊？睡眠的时候也有，睡眠的时候它比较细，状态比较细，那清醒的时候呢，它就稍微活跃一些，比较粗。这我们坐在哪里，总是会在想这样那样，牵连不断的想，不停的想，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终止的、停留的，就像这个河流一样的。这是我们心的这个嘞状态，这心的状态，这个是粗分的一些认识。当然具体来讲啊，心里面还有很多细项的一些嘞问题，那后面再被具体有更多的这个分析。 这是第五义。这个第六，这个等无间义或名等无间故。六或第八明星，第七明义，前六明时，四界心风也。就是第六个说这个心的时候啊，它也有这样一个归类，就说这个心意时分开来说，这个第八时称为心，第七时称为意，这个前六时称为识，可以以这样来分。这个第八时为什么称为心啊？就是跟这个前面讲的极起极极的意嘞，这个嘞更加相近。这个第七称为意，就跟前面第五啊说的这个等无间这个意思更近。那么这个前六十就跟这个第四了别为意，了别为实了，更近。实际上这个心意识三者，也就是八十、七十、前六十，它都有了别的作用，都有等无间的特征，都有这个熏染和现起的这个嘞，这个相应的关系。但是从这个特征来讲，表现来讲，第八识呢比较细，这个在认识作用上呢，观察作用上呢是最小最小的，但是它在这个含赞诸法的这个嘞，种子，就是含藏种种现象，存储种种现象的这个作用上最明显，所以称为极极极起明星。而这个第七识的话呢，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呀，颠倒虚妄的认识，认为我是实有的，认为法是实有的，所以横随卷乃至于睡觉都还是有的，我之时啊，从来就如此，没有间断，没有破过。所以这个呢等无间的这个表现最明显，这个特征呢最浓厚。所以就是等无间呢跟第七识呢相应。那么前六十也比如说生意六十，这个六十的活跃性呢多，在我们现象界的认识当中非常丰富，这个嘞所以呢就说这个嘞第六十为十，就做这个第六种的分法，这个是解释心的意思，就六种含义，六种含义来说。那么说了这个心之后啊，接下来是讲这个心所法。言心所有法者，具三义。所呢是细，这个所属的意思，细数的意思。那就是说，细数于心。随属于心的，所以就称为心所有法。那么心所有法者，具三义，就有三重意思，称为这个心所法。一恒意心起，二与心相应，与心相应。三细属于心，具此三义，名为心所。名为心所就是说了， 这个据这个三个意思呢就称为心说法。这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啊，就立为解释一下，就是恒意兴起，就是说这些种种所谓的心说法，心理活动，它一定是呢依前面所说的这个心法，这个八十，集起，这个集集，这个了别，这个缘律，种种这个心王，前面这个心理活动，前面这个心王所起的，不能够离开于它。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种种的细数于心的这个心所呢，它跟心是相应的，比如说这个是眼识的心所，它就是跟眼心也相应。这个意识的心所，那就是跟这个意识呢相应。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心所，就是跟阿赖耶识相应的，所以它跟这个心呢是相应的。细数于心，就是它是心的这个细数。这个类似的情形呢，就好像我们世间人这个的现象一样的，这个国王出巡的时候，这些这个护卫的，这个服务的，随护的人员，在国王走到那里的时候，这些人员都跟着在一起，不能够离开，不能够走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是细数于王，就跟这个嘞心王心所了是类似性的，就是一心起跟心相应，细数于心，有这样三意呢，才能够称为呢心所法，故名心所，故名为心所，故要心为一，方得起故，处等恒与心相应故，既云相应，盖心不与心自相应，盖心不与心自相应，心自相应故，心非心所故。就说了这个由这个三义说这个心所种种的心理活动呢，要依这个心翻得起故，就是说要有这个心王呢，才会有心所，离不开心王，以心王为一，所以像处等恒与心相应故，就是后面具体讲到这个心所法了，在后面会列出来，会说出来，就有一共是五十一种心所法。那么这个处等的话是处心所，处心所这些坐意心所、受心所等等这些心所，跟这个心是恒相应的，一心起跟心相应。那么既然说是相应，就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了盖心不与心自相相应故，就是说了心王跟心所相应，心不能够跟心的自相呢能够相应，就好像我们讲说东边和西边一样的，东边跟西边是一个对应，那西边不能跟西边对应呢做东边，东边不能跟东边呢做对应呢做西，这个做东边，只有西跟东对应，才能够说东边，才能够说西边，是这样的。就是心相自体不能够说跟本身相应，这个心相自体它只能跟这个心所相应，心王跟心所呢互相相应，心非心所故，依他相，心非心所故， 他性相应，非自性故，就是要讲相应的话呢，自不能相应自，自只能相应于他，就好像这个刀一样的，刀可以割东西，可以切西瓜切菜，但是你不能说拿刀来切刀，刀没有办法切刀，那刀要能够切刀的话，刀也不在了，刀也不成立了，那刀只能够是切菜，切西瓜切水果切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心王它要相应的话呢，它就是跟心所相应，不能够跟心相应，不能够跟心本身相应，自体对于他体才能够相应，故相应之意有四，就是说这个相应的时候啊，以四种意来定义来概念这个相应的意思，这个为死一所缘即是皆同乃相应也，就是说要有四同才能够称为相应，就是时间是相同的，所依这个嘞，根源是相同的，所缘的对象那是相同的，以及所起的事是相同的，要有这个事同才能够称为相应。处等看与核心生死便于彼便属彼心之处等故，如次相异，如次为相异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呢，这个处心所，处心所的话，就要看它跟哪个心啊生起来，那么就会有这个十同、一同、所缘同、四同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处，它是跟八十起的，那就是八十的处；它如果是跟这个六十起的，那就是六十的处；如果它跟眼十起的，就是眼十的处。就是说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眼十起来的时候，这个处也起来，这个时间呢相同，这个所依啊，那么就只能是依这个眼，依这个眼识。所缘的话就是说眼识所缘的，也就是这个处所缘的，这个两个是要一样的，不然的话那就会形成什么呢，错乱啊。比如说我这个是看到花的时候啊，有这个处，那如果是它不同缘的话，那这个就麻烦了，我就看不到花了。我这个是看到花的时候会产生看到电灯泡的这个嘞，处，两个不一样。所以从这个相应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具体的心所也就等同于我们现在讲的说，在观察这个人对事物对环境的认识反应的时候，他具体的一些心理状态，那么这个就是呢心所。那心王就是指我们人呢六种的认识功能。这现在一般讲到这个心理分析啊，他能够所探讨到的观察到的主要是六种的认识功能，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至于说这个摩诺识，就是我知识啊，探讨的很少。那么这个阿赖耶识深层意识啊，细意识这个功用作用，现在的这个观察了分析啊，说到一部分就称为潜意识啊。其实这个潜意识如果依佛法的这个观察了观点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摄入到这个呢第六识 就是我们讲说不觉了，不自觉的这个一个意识状态，它有一部分呢又结合了这个第八识的这个嘞储藏，然后在时代的机缘当中呢表露出来显露出来这个作用，跟这个嘞阿赖耶识有一个嘞结合，有一个联系，那这个相应的问题啊是比较稍微细微一点，那到后面呢具体在讲的时候再进一步来予以这个阐述。这里讲说这个心所法了相应呢就是这个四个事情所依的是相同的，升起是相同的，这个细数所缘是相同的，事情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事。比如舌头尝那个味道的时候，尝到这个豆腐的味道，尝到这个梨子味道，或者是西瓜的味道，那么这个味觉上形成的时候，它中间的具体心理状态的这个形成反应都跟舌根所起的舌识要有一致性，要有一致性。比如说这个舌的受，甜的觉得味道很好，觉得是甜的味道，那么对这个甜的味道，对这个水果的味道，它在认识上呢是舌识，那么认识的心理作用感觉，对它一个类形象的印象，那么这个跟他这个相应的反应，这些就是属于这个舌头认识这个味道的这个具体的心理变化心理过程，它有这些类种种的这个类不同，那么它都是同一缘同一事，都是依这个认识对象，就是离子啦或者是苹果啦，这个认识对象而有的，所以称为四同，它不可能是两个。我吃到这个西瓜的时候又是甜的又是苦的又是酸的，它不可能是这样的，它就是会有一个一致性，有一个对应性，所以称为这个嘞相应，有四意，就是时间相同，所依相同，所缘相同，事情相同，这个是一，那么这个嘞有触等，有触等，这个如是为上义也。设法者呢是这个法当中呢第三个，心完之后心所之后呢设法者实之所依所缘，乃五根五境执爱之色，亦名有对色，以能所造八法而成，乃实有色也。就是说呢，设法的话呢，怎么叫设法呢？设法是这个认识作用当中啊，心理活动心思这个功能产生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所依所缘的这个对象，所依的我们实所依的是五根，所缘的呢是五境，那么这些这个类对象它的特征呢是挚爱，挚爱，挚呢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存在性，变化性，然后呢它有相应的这个障碍，自爱为爱色，或者说是变爱为色，就是它有一定这个类 存在的，有一定相应的空间的，它会形成呢种种的这个呢障碍的，这样呢就叫做色。那么这个色的话呢，它有这里这个称为是有对色，亦名为有对色。有对色是什么相对呢？是跟这个心啊认识的作用呢相对，认识的作用相对，这个相对它有这个境界有对，境界有对，它与心呢相对，形成呢心的反应，形成对心这个形成心对它的这个认识，所以称为有对，称为有对。那么这个里就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所依的，一大类呢是所缘的。所依的这一大类呢是五根，所缘的这一大类呢是这个五境。能造所造八法而成，能造所造八法而成呢，这个能造的是地水火风，所造的是色香味触这个八法，这个八法，因为声音的话不必定会有，有的有声音，有的没声音。比如说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的话，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能造的这个基础，色法当中呢，它是具实而有的，就是任何一个物质现象，都含有地水火风，不可能只有火了没有水。就是我们看到火的现象，实际上它也有这个地水风，只是在它这个作用上表现上的火最多，其他比较少，水的时候其他的也有，只是水表现比较多。那么这四个都是具有的，这个能造。所造的话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呢，这个五个，这个色声香，色声香味触，可以说五个。但是基本上呢，声音有的时候可以没有，有的时候有，那就除开这个声音呢，这一共呢就是有这个嘞四个，那么就是能造所造，一共有八个。由这个八法呢乃成呢实法，也就成实有色。那么从我们根生本身来讲，那就是五根，能造所造的八法呢形成呢具体的这个呢根生上的色法，那就是细色的眼耳鼻舌身。那粗分的呢，粗分的就是我们这个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处的色声香味触这十种色，这十种色。无对色即法处色也。无对色的话称为法处色，法处色呢是不与心相对的，后面会讲。一共有五种，比如说极窘色、极劣色、这个受所引色、定果色、遍计所执色。遍计所执色，就比如说我的眼睛有毛病，这看到这个灯呢有个黄晕，这我看到的色法了，但是这个色法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由于我的眼睛有毛病，然后看起来就有这么一个觉得这么一个存在，那是我的这个个体的想象呢想出来的，它不是跟心相对的一个存在，所以是无对色。前面的十种是有对色，这个遍计所执色，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前面有热气啊，热气腾腾呢，那你看到有水啊，但你走到前面的时候那水又没有了， 他再往前面退役了，所以你始终往前跑，始终往前跑啊，都找不到水，没有水，但是你的视觉上，你的感觉上呢，就有水。那么这一分的色称为遍计所值色，当然呢，我们会形成这个错觉，它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有这个热气、蒸汽，它在反射这个光波，折射到我的眼睛里面来。那从这个本身上来讲，它是有色法的，有对色，就是那个热气。但是这个水呢是不存在的，它是无对的，它不跟心相对的，它是我们心识的暂时性的产生这个一个认识，就好像视觉暂留的现象。我们现在看电影呢，一放电影，这个人啊动起来了，这个水呀流动了，这个鸟啊在飞呀，那有没有鸟在飞呀？没有。所以从这一分来讲，它是属于不可对色，遍计所值色，我们产生错觉。可对色的是什么呢？可对色就是说，这个放电影的时候啊，这个灯啊照了之后放出来这个光，这个光的组合、光的变化，但是这个光当中呢，它会经过这个图形的连贯性的这个类投放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让我们产生错位的感觉，觉得就好像人在动了，水在流了，鸟在飞了，所以从这一个飞呀、动啊等等这些层面来讲，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假象式的，那么像这个几种色、几略色呢，是讲细微的色，就我们现在讲的分子啊、原子啊，这些构造。那这些构造是不是能够为我们这个心识啊前五识能够所对的？不是，纯粹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思维啊，这个推想啊、推理啊，来探及到，然后通过种种的仪器侧面能够反映到，它不能够与心相对，与心相对，所以这个就归为一类啊，称为无对色，就称为法处所色色。前面这个能造所造啊，这个八种基本的色法组合成的五根五境呢，它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很实际的，跟有情的这个心识活动认识作用的时候能够有相对，所以称为境界有对，变爱有对。有对有两种，有境界有对，有变爱有对。变爱有对就是执爱有对，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体积的，有一定的空间的，它能够形成障碍的，这个就自爱有对。比如说我这个前面放了一杯矿泉水，那你能不能再把那个茶壶放上去呢？不能，因为这个相应的这个空间呢被这个水呀、矿泉水呀占住了，所以你非得要把这个矿泉水拿走，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茶杯呀放上去，它才能够放。境界有对呢，就是说在认识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呢观察对象，成为一个认知对象，成为一个认知对象，对于我们认识产生到一个反应，产生到一个反应。所以这个是境界有对。但刚刚讲的阳焰呢等等这些错相幻象本身眼睛的问题，这个就不是境界有对了，就是无对的色法，归到这个另外一类，称为法处所色色。言不相应行者，这是第四种法，就是称为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 行运有二，一相应行，即心所法；二不相应行，即死自得。中智不合和性，二十四法是也。就是说这个不相应行呢，那统合起来，对比起来说，这个行就是牵流造作不住的意思，就称为行。那么行有两大类，一大类称为相应行，一大类呢称为不相应行。相应行相应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指心理活动，心所法，这是一类，在第二种的时候讲过了。那么不相应行是另外一类，就是说从最开始这个二十四不相应里面的德，到最后的不合和性，一共二十四法，一共有二十四。这里讲这个不相应行呢，它是指跟心相不相应的问题，不跟心相应就称为不相应行，跟心相应那就称为相应行了。所以这个相应的一些概念呢，基本的这个概念它要综合起来进一步了解的时候，才会变得越来越明确。初开始建立一个基本义的时候啊，没有相应的比较的时候啊，学起来好像有点费解，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其实啊，这都是有规律性的。认识事物，了解一个内容也是有规律。就像我们学任何一个东西，初开始了很陌生，了解非常少，没有可比性，所以给你讲这个入门的基本概念的时候，做了很多比喻，选了很多相对的一些内容来做参照，但是听了还是有一个印象而已，总是觉得一知半解的。但如果是说接受日多，认识具体更加丰富的时候，更加系统的时候，那也就发现原来这个基本的定义，粗浅的一句话两句话的概念，实际上就已经非常完善而又完整的将所要说的这个内容呢说到了，说透了，说彻底了。那这就是说认识过程呢，这个过程在这个当中啊，它有相应的必然规律，由简单到丰富，到系统，到具体，由模糊到清晰，它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白法的初步学习的时候，比如说前面心法急起急急，有的人听了可能心都急了，他一下子不能够很快的这个了解到相应的意思。但是这个随着后面的这个介绍啊，一步一步发展呢，那就知道了。这里讲行的时候分成两类，一个相应行，一个不相应行。那不相应行是这个第四位的，相应行是第二位的心所法。为什么叫相应行呢？为什么叫相应行呢？就是说时间同，一这个根源同，所缘的对象同，所起的事相应的事行活动是同的，它只能够同一所缘，同一形象，同一时间，同一心王，这个叫做相应。这个叫做相应。如果不是这样呢，就不称为相应。那么具体来讲啊，不相应行的特征呢，又要结合死字与德，中字不合和性，一个一个的揭示不相应行的相貌，这会更加明了，更加确定。这个不相应行之所以叫不相应呢，就是它不跟这个嘞 心王相应，不系属于心，它只是前面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这些种种法的这个呢，这个分位，就是依他们这些法呢，种种的比较差别，这一些比较性的特征来说这个不相应行的，不是具体啊，有一个呢，所指。那么这个不相应行一共有24个，四也。言无为法者，既不生不灭，无去无来，非彼非此，觉得觉失，简易有为，无造作故，名曰无为也。就说了这个无为法呢，放在最后说，这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不去无去无来，非彼非此，觉得觉失。这个生灭在不相应行的时候呢会讲，这个先先无后有称为生，这个既有后无那称为灭，那就是生灭的定义了，生灭的现象了。那从此到彼为去，从彼到此呢为来，这个依此名彼，彼此相对，觉得觉失，有得就有失去，得那就是收获的意思了，失那就是消散了失去的意思了。那么无为法呢是甚生意，它没有这个造作，没有这个变化，所以不能说生灭来去，此彼相对，得失这个增减，简易有为。无为法这个又是更细的了，后面再列出来具体哪些无为法，才更加明确。简要的说，这个有为，简易有为，无造作故，名曰无为也。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为就是有造作，无为就是无造作，简易有为，造作也。那时候无为法的话呢，就是无造作，就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呀，就是列出这个嘞五位法来，然后依五位法的这个所列的内涵呢，基本做一个嘞介绍。下面进一步来要说的呢，就是说这个五位白法依次序这样列，为什么这样列的，就说出来了。一者最胜故，二与此相应故，三所现影故，四分位差别故，无所显示故，就是这里呢，说了这个嘞，列这个白法的时候，分成五位，然后先说心法，再说心所法，接下来就说色法，然后呢说心不相应行法，最后说这个呢无为法，那次序如何，就这样建立了呢？这里在这个简要的这个论当中，就纲要的条列出来了。在解之前呢，我先约略的说一下，就一者最胜故，先说这个嘞，心法，因为这个论呢，它是以大乘义、以唯识这一系的宗义来展开的，不同的宗义，它建立的这个最极致的，就是最高的，不再违越、不再超过的这个范围，就是每一宗每一宗的宗义。这个宗义建立之后，在依这个 究竟的这个呢，宗旨、宗义，来结合种种的事项，综合种种的法理，阐述佛法，阐述这个有情生灭的现象，阐述如何进行修正，得到解脱，证到涅槃的这个类过程。那么不同宗派呀，这个宗义啊，建立不一样呢，他在条列法相的时候，就会有或多或少的这个类次序上的变化。那么在这里唯识来讲呢，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根源都是从识而现，根源于识。所以先说这个心王，一切最胜故，它最殊胜，作用最强最大。与此相应故呢，就是随这个根本性的心王有相聚而起的种种这个心理这个呢状态，差别性的心理活动，所以就讲心所与此相应故。二所现隐故，就是说这个是色法，色法依心而现，依心而起，是心观心所所显的这个影像。所以说了心观心所之后呢，就说色法。那么这三个都说了之后，就依这个三个来说他们的分位差别。就是色法也好，心法也好，心所法也好，这些种种法在这个产生作用的时候，发展变化的时候，它这个过程里面所存在的一些联系，存在性的一些关系，这分位差别。无所显示故，无所显示故就是我前面这些这个所显现的所显示的它本身的实质性，就是透过现象呢见到本质。那我们在要认识本质的时候，先认识现象，现象都没有了解清楚，没有觉知清楚啊，那就无法谈这个本质性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揭示了现象的层面四个之后，最后就是讲呢这个第五个无所显示。所以在有的地方呢，就是讲一切最胜故，与此相应故，三分位差别故，四所显示故，是这样讲。就是一切最胜呢是心王，与此相应是心所，三分位差别呢就是色心所心，就是心所心心所色三个分位差别。四所显示过呢，就前面四法所显示出来的。那么这里就是揭示这五位法的建立次第，如何建立的。那么下面就有这个嘞解释。言出心法八种，造善造恶五趣轮转，乃至成佛，皆此心也。有为法中，此最胜故，所以先言。就是说呢，言出心法，言出心法是说这个论里面在介绍佛法的时候，论主啊将这个八十八法呢，这个六十六法呢，抉择一下，就是把它浓缩干要，让初入门的人呢来了解佛法了，能够很快捷的进入。那么就照这个论，这个论当中的内容呢就称为言呢，有言说了种种文句，种种言辞啊。那么言出心法，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心法八种，说最初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讲心丸，讲八种心丸。这八种心丸的话，造善造恶，就造善业造恶业，这个起善起恶。那么从生死流讲里面来讲，造善业造恶业了，就五趣轮转，就是在五趣当中，天人鬼畜地狱这五趣当中生成。如果到善业呢，到三善道，人天，如果是说这个造恶业的话，就是堕下三途啊，就是鬼呀、畜生呐、地狱当中去，在那里去受苦，乃至成佛，就是从这个凡夫啊，乃至于成佛了，都有什么样呢？都有这个心。像这个相应的一些论点经里面呢，就有说就像有一个偈子里面讲，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久远劫以来没有一个开头，这个根本因地，由这个根本因地啊，有六道的轮回，这个是生灭的现象，凡夫的现象，也有这个嘞，声闻缘觉了，乃至佛了，涅槃的正的，殊胜的境界，都依于这个嘞，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基本的因地，那也就是心呢，所以无始时来界了，这个嘞。皆此心也，都是这个心，成佛做祖是这个心，这个造善造恶也是这个心，都是有这个心而出，依这个心而有，所以在有为法里面，有为法就是造作的意思啊，在有为法当中啊，这个心法力量呢是最胜最强的，那么故此最胜故，所以先言，就是这个力量最强的最大了，所以先说，你像佛法，佛法里面是这个教化众生呢，净化人心，净化社会，那么像有些人偏激的思想呢，认为佛教呢，只讲一些这个精神修养，只讲一些这个修学的道理，断烦恼的方法，对这个社会呢好像不怎么关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不懂不了解，佛法是从深层面来展开的，就是先要能够转心呢，心转了以后，个个都变善良了，个个都成圣成贤了，那自然这个社会它也就改变了，所以先从心的净化开始，心净化了，然后这个社会才会净化，这社会净化了，然后这个世界才会美好，那心要不净化了就不可能，就是即使在理念上呢，想法上呢，都是非常美好的，想创造一个好的境界，美好的世界，等到烦恼一来的时候，这个又造作种种的恶业，互相之间的斗争伤害，怎么可能会好呢？那就没办法好，所以根源上还是呢从这个心开始，心为主导，毕竟我们像一个人呢，他这个过失性的犯个错误，那在少数偶尔，主动性的去犯错误，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习惯啊、烦恼啊，这个次数啊，这个概率啊，更多更多。我们一切的这些行为啊，都是从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展开的，由这个内心的想法表露于外，所以这个当中，五种法当中啊，心法最胜，所以先言，这是第一重，建立这个次序。要以心法为先，言与此相应，故者为此心所， 与其兴亡，常相应故，妄于兴亡，此计为劣，先胜后劣，所以赐名。啊，我这个就是完整的了，将这个话读出来啊，就是说第二层位呢是讲这个心所法，心所法跟这个与子相应故者，就是为什么称为与子相应呢？这里二与子相应故，为什么说这个与子相应故呢？就是说了这个嘞，为此心所与其心完常相应故，就是说这个种种的心理状态，具体的一些心理活动跟心王是相应的，跟心王呢是常相应故，恒时常时，跟心王相应，不能够离开于心王而有心所，一定要有心王才会有这个呢心所，所以称为呢常相应故。那么相对来讲，这个心王和心所呢，心王的力量强，心所的力量略。因为前面讲这个相应的时候啊，讲这个心所的时候啊，有三义称这个心所，就是一个呢是一心起，既然一心起的话呢，它就是说一种追随性的，不是主导性的，这个呢跟心相应，细属于心，就是随从细属这个心王，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心所的力量又弱，心王的力量就强，所以此计为略，先胜后略，就是先这个嘞胜的力量说，然后再略的力量说，所以赐名。所以的话呢，依次来讲呢，这个嘞讲完心所了，再讲再接下来要讲呢，就讲这个嘞心所，这个放在第二位，所以赐名。所现隐故者，名所现隐故者，既前设法，为此设法不能自起，要及前恶所变现故，自证虽变，不能清源，故至隐言，减其见分，亦自证变，则非是隐，或与自证通为本质，故或减受所隐色，非时变隐。第六原始以彼为直，直从隐色。那么这里呢，不念那么太长了，还是先简要的了，讲前面这一部分。这里这个设法的讨论呢，它联系到这个唯识里面这个一些观点，配有的一些观点，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些这个变现起境界的时候，这个相应的一些道理。那么先呢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为什么称这个设法是所现隐，为什么称为是现隐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树啊，在阳光一照的时候啊，那就有个树影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气候炎热了，都喜欢能够在这个树荫下乘凉，由这个树呢挡一挡这个强烈的太阳光，不受到那么大的这个 照射的这个影响，那就能够获得一定的清凉。那么在照的时候呢，这个树啊就有一个影子。那么这里的意思啊，依唯识来讲啊，唯识来讲，这个客观世界呢，山河大地啊，身体啊，这些种种的色法现象啊，它都只是一个影子，不是真实的，不是一个的投影而已。它这个投影是什么投影呢？是我们的这个心往心所的投影，心往心所的投影。即前色法，即前色法就是前面在标的时候啊，说一切法是怎么样呢？列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法，三者色法，就前面讲的那个，说这个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呢，色法，就是说这个色法的话，它是不能自起，说色法本身没有办法起，色法本身是不决定的。一唯识一来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种种境界的这个升起，种种境界的出现，是心往心所现起的，心往心所呢，那决定的。这个色法呢，不能够本身呢能够活动啊，本身呢能够现起来。他要前面的心环心所要及前啊所变现故，就是我们前面两种呢变现出来，这里就是跟唯识的这个基本一些综艺啊有点涉入啊，初学的人呢理解了会略微有点困难。那我先呢举一些例子，做一些说明，然后再慢慢继续串解，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引入。你比如说现在啊，这个电脑的技术啊比以前发达了啊，就是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形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嘞运算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看电影啦，听音乐啦，都可以电脑里面放出来。实际上它本身的话并没有这个音乐，没有这个嘞这个图像，它就是一连串一连串的这个数字，如果依这个计算的原理呢，它根本上的这个基本数字就是二进制，就是一个零一个一。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光碟了，它就是里面的坑坑洼洼的一系列的非常细微密密麻麻排列组合起来的这个嘞，这个一零一零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再通过这个机关呢再反射出来，然后它就表现出这个数字，表现出新的一个组合，然后就构化成这个图像，构化成这个嘞这个声音。那本身里面有声音吗？本身里面有图画呢？没有。但是通过这些的基本组合之后，它就形成了图画，形成了声音。而且这个像编程序的人呢，他就把一组这个数据编出来之后，就能够虚拟出来一个人物，他经过这个构画之后形成一个这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人，像现在讲有些电影的一些特技或者一些人物啊，他并不一定有那么多人，他可能有些人呢就是用电脑的一些技术一些方法编了一大堆的数据之后放出来就是一个人了。所以这个显现出来的这个人像呢，它就是一组数据的一个合成而已。那么依这个唯识的这个观点呢，唯识的这个观察呢，我们认识到宇宙客体的一切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内心里面构化出来的，内心的这个想法，种种想法来构化出来的。那么只是说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就是有共通意识所构化。那么你个人的观感，个人的主观认同认识呢，是你个人的构化， 个人有个人的构化，共同这个世界当中有共同这个嘞构化。所以在比如说认识一个现象的时候，同样是一朵花啦，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有的诗人他会有更深的一些不同的感觉。所以古代有诗说，有这个诗写了说，这个感似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实这个花它会流泪吗？鸟它会这个心里面惊战吗？不会的。但是它这种感情渲染之后，它看这个花上呢有漏水，就觉得好像人在流泪，有泪珠一样的，产生这样的同感。这个鸟的鸣叫，就跟它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国恨家仇啊，这个呢心情呢联系起来了。那么在他的直观印象当中，好像就是这个花在落泪，这个鸟在惊心一样的，那么就跟具体这个花也好，这个鸟也好，实际的情形呢不同了。那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影像性了。所以这个要经过稍稍一些这个理解之后啊，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个唯识里面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色法是心完心所的二所变现。那么这个二变呢，它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的是我们前五十啦六十啊这些变现，一个层面呢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变现。那么在复法论是这一系的唯识学了，称为真相唯识学。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呢，他阿赖耶识种子熏习了这个力量，然后投身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投身到我们地球上来。那么这个阿赖耶识他变的时候，就变根生气界，有这个共变，这个地球啊，我们人的个体周围的这个嘞生活环境，以及其他种种有情的这些个体的这个身体，这些根生气界都是属于阿赖耶识当中色法种子所变现的。那么这些色法种子所变现呢，阿赖耶识本身能够圆，但是我们前六识不能圆，只能圆它的影像。而这个第七识的话呢，它圆的话，它只圆这个八赖耶识这个心识啊，这个细识留住的这个嘞层面。所以万执有我有法，万执这个我法是有，那是一种错误性的认识。所以这个第七识称为非量，就是说错误性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个前六识它所起的是影像性的认识，错误性的认识，那它又不是跟这个嘞第七识一样完全的，它是一个相似的。所以这个后面在解释的时候，要及前二所变现故，自证虽变不能清圆，故至隐言。这个自证呢，自证就是我们一念起的时候就有认识的作用，这认识作用一展开的时候，就有心丸的这个活动之后啊，那么就有认识对象成为见分，认识功用、认识作用呢，称为认识对象称为相分，这个认识功用、认识作用呢，称为见分。那么这个认识本身自体就称为自证分。那么这个自证分在变的时候呢，变现起这个根生气界了，种子生这个现行呢，种子是直接本身所变呢，自证虽变呢，不能清远。故至隐言，所以称为影子，叫影子，不能清圆的。言见见分 意自正变，则非是影。就是说这个见分呢，它也是自正分所变的，但是它不是影子。自正分所变的见分，就包括这个心丸的认识作用、心锁的作用，这些认识作用这一分呢，都称为是见分，都称为是见分。这个见分呢，它是有的，它不是影子，它不是影子。或与自证通为本质，通为本质故，或减受所影色，非实变影。就是说了，另外有讲法呢，就是说这个自证分呢，它这个变的时候，变了这个种种的境界了，为本质境，这个跟自证分是相通的，跟自证分呢有一致性的，那么这个就是本质境。这个本质境呢，减受所隐色，受所隐色就是这个受戒啦，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无对色，那无对色这些呢，它这个不是自证分所变，不是这个本质所现，它这个也属于影，非实变影，就是这个自证分所变呢，它不是我们心识所变的影，不是心识所变的影。第六缘识，以彼为止，直冲影色，前二能变。那么在我们这个第六缘的时候，缘这个境界的时候，那就会以这个本质境，以这个本质境作一，然后起相似相应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个呢，直从影色，它能够变，智正分能够变呢，但是不能够清缘，它只能够为变缘相应的这个变化所缘，色前二变，直从影色，前二能变，此为所变。就是说这个心丸心锁呢是能变，前面是能变，那么这个色法呢，这个影像呢是所变，那么先能后锁，故此言之，就是先能变后所变，先能后所，以这个次序。那我这里还补充讲一点点说这个影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呀，这个数字化技术提高之后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话呢，都是用胶卷，那么就是照相买胶卷，照了之后呢再洗出来，那就有相片了。现在呢就是数字相机一照，照了之后呢，这个存到电脑，那个放到网上，或者是也送到一些这个店里面去洗出来，那就变成相片了。那比如说你拍了一个相片呢，是这个三的，或者是那一条河的啊，那么拍出来之后啊，这个相片跟这个山呢，跟这个河呢，都是有一个一致性。这你拿到人家给人家看的时候，你说你看这个山呢好美呀，这个河里面的水呀多么的清澈了，那你就说这个山，说这个河。那么对方看到这个山河的图片的时候，他也觉得是山是河，但实际上图片只是图片，图片跟这个山河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图片跟这个山河是有联系的，它是这个山河的一个相片，是一个照片。而我们看具体的山河的时候，跟这个相片里面看山河的时候有没有差别呢？没有差别，都是一致性的。那么我们不加讨论的时候啊，拿起相片就说这个山这个河，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山河一样的。但实际上一个是呢实物，一个是图片。 那么我们这个第六缘的时候啊，这个前六识啊，这个缘的时候，缘这个景象，看种种景象的时候，它就像这个照片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东西，耳朵听声音，心里面想这种种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很想念，想念的你的这个朋友，想念你的这个父母亲，你想念的时候，它就出现相应的影像了。那这个影像跟你父母亲是不是一样呢？是一样的，但是不是你父母亲呢？不是的，只是说这个前五识这个产生影像的时候啊，跟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里面想象影像的时候，它那个是直接的，就比较细的，就好像我们拿到相机在照的时候，一张一张一张的大照，你到时候都忘了，这个是像呢，还是外境的这个呢存在呢？这个界限呢就不是那个那么这个明确。那么从唯识来讲呢，在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依我们凡夫心呢，不了解这个嘞身的层面，所以他所见都是由这个自证分，就是心识活动之后啊，心里面心识这个变起的境界，在看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影像，并不是如实际的看到，如实际的认识这个类事物，是叠加了一分的影像，才造成这种心识心理活动的这个类错乱，有不同的取舍，有种种的仇恨呐、种种的爱恋呐、种种的执着啦、种种的贪求啊，都是从这个类心识上的错误、扭曲变形的错误之后发展出来的。那么唯识的这个观察了，这个来了解这个友情呢，这个方法了，它主要从心识的这个层面展开，从我们人的认识作用展开。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